主耶稣，谢谢你让我这一次回来能够在教会有这两个月的时间，能够开这门课，讲到读经的重要，讲到怎么样把挖掘圣经中的珍宝，怎么样借着读经我们生命得实在的建造。而耶稣，我为这个机为这样的一个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来向你感恩，因为借着教导我自己也得建造，我自己也得激励，又跟就又在教跟学当中，我跟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有主里面的相交，这里面的祝福实在是丰满，实在是数不尽。爸爸都看这个的遗憾的，看这个的遗憾的，我不看这个的遗憾的，透过的看这个的遗憾的，看这个的遗憾的，看这个的遗憾的，这是我能够讲的这一次的最后一堂课。他都看这个的遗憾的，在感觉上好像只是刮了一层皮而已。看这个的遗憾的，在读你的话语这方面有太多有太多的。你有太多的话要对我们说，不看的遗憾都困的看的不看的。谢谢主，我走了以后有慧明老师接着教，他是一个在神话语上很下功夫的人，把他的一心他可能遗憾的是从信主以来就一直认认真真读圣经的人，所以求主借着他的教导，把他对你话语的认真就传递到就输送到同学们到的心灵里面，把看这个的一心这个的遗憾的，看这个的遗憾的，也让他借着教导，把神话语的一些关乎读经的许多的真理，许多的他从你所学习的都能够尽多的输送出来，传递下去。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把看这个的遗憾的，把这一班的同学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不是只是听，乃是借着听这个来参加这个课，能够在读经方面能够被激励，把都困的得指引，把看那个的遗憾的，让读经就变得有滋味，把看那个的遗憾的，让读经就有一个寻找的目标，不是斗拳打空气奔跑没定向，把看那个的遗憾的，看那个的遗憾的，也求主你开启每一个人的悟性，他们有很多已经有认真在读经的，你叫他们有而更有，看把都困那个的遗憾的，让他们以后读经的悟性更被开启，更在读经当中享受与你的相交，如同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含巴洛坤的一心的，含德克的遗憾的，也求主你建立他们一个默想神话语的心思，德克的一心的看的，因为你的话说昼夜思想那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把一个默想的心思赐给他们，把看那个遗憾的，好像他们在默想当中，神的话就不住的向他们发出光来，把看那遗憾的，他们读在心里面，已经读到脑子里面的话，借着默想就进到心灵里面，一句一句成为信心的种子。他们把都困那个遗憾的，看那个遗憾的，也求主你进一步的施恩给他们，让他们不仅是一个圣经的学生，也让他们成为教导圣经的老师，都可以一心的不看的，就是如同以赛亚书说的，含巴都看的不看这个遗憾的，含这个遗憾，求你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不看这个遗憾的，使我知道怎么用言语来扶持软弱扶持疲乏的人。你每个早晨开通我的耳朵，像一个受教者一样，所以求主让他们有受教者的有受教者的耳朵，以至于将来，以至于就可以得着一个施教者的舌头。憾的，可能遗憾的，求主你来建立我们，让我们逐日学不在借着逐日学，能够有许多教导的人被兴起来，因为神的百姓需要教导。是谢谢耶稣，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这几天就在想了，就在读经这方面哈，就是说如果我们读经读得不够好的话，好，有几个，有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呢，是动力不够。 读经的动力不够，就是动机不强。好，那如果我们呢，那动机不强有一个原因呢，是不知道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好，有些时候我们有很多人读经啊，只是因为说哦，那基督徒要读经，要读经，牧师说要读经，小组长说要读经，那我们就来读吧。可是读经干嘛呢？其实也不是太知道，得了读了又没滋味，又没领受，撒旦就跟你说你读它干嘛？你看你根本不知道读什么，早上读了下午就忘记，好，读了第三行就忘了第一行，哎，你也读不懂。你是做样子，你就心灰意冷，就不想读哈。所以我觉得在我如果让我重新开课的话，我可能会有一季的课哈，讲读经，可是全部是讲读经的重要性，从各个角度来讲。好，所以我今天给你们的讲义呢，就今天给你们的讲义是讲到读经跟侍奉的关系，读经跟祷告的关系。好，其实读经跟我们生命成长的关系，跟我们神的，跟我们建立跟神亲密，哈，如何跟进到与神更亲密相交呢？读经也很有关系。哈，还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就侍奉方面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对，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好，不管你还同时有其他什么的服事，你的教会的服事是招待也好，好是招待啊，关怀新人呐、啊，好是教儿童主日学啊，或者是总务啊，文书啊，你不管是哪一种的服事，你都不能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做底，都不能，都不缺少，都不可以。好，那其中有一个呢，我们那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或是在神给我们的托付，哈，有不同的托付，成为我们不同的服事。好，可是呢，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托付，不管你是传，你不管你是教儿童主日学的，或是当招待的，或是做总务的，或是开车接送的，不管你是哪一个，都同时有一个的托付，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给众人的。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神没有，我没有传福音的口才，我神没有给我这方面的恩赐，有恩赐没有恩赐，责任已经给你了。就像保罗说的，啊，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在传福音上呢，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还债。好，你送礼物的话可送可不送，还债的话就不能不还。所以福音呢，传福音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对，有口才也传，没口才也传。对，可是如果要传福音的话呢，你福音要传得好呢，圣经的真理不能没有。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传福音传得七零八落，或者是不会传福音，只会邀请人来教会。好，这个就是也这个也是参与在里面的。我们说领人归主，好，领人归主的话有方方面面的步骤。好，其中有一个呢，你还不太知道该怎么传的时候呢，你就请人到教会，请人到小组，好，你就用生命做见证。好，他生病了，煮鸡汤去给他。好，他艰难的时候，你就陪伴他走。好，他出恶言的时候呢，你就不反舌相讥。好，用生命做见证，这个也是一个。可是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一个推销员。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推销员。推销谁呢？推销我们的主耶稣，推销永恒的救恩。每一个人都是。啊，我记得我那一次呢，我五月的时候呢，从台北要到福州，哎，我台北去福州，然后呢，在排队上飞机等搭机排队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两个一对老夫妻呢，年长的夫妇在讲话，然后听的口音呢，有点像福清的口音，因为我搭飞机到福州，我目的是要到福清，福清是福州的一个县城，哈，我去过福清一次，所以我认得他们的口音，那口音的话呢，你乍听像闽南话，可是仔细听一个字都不懂，都听不懂。福清话就是这个样子，对，跟福州话又不完全一样，这样，所以我想，好像是福清的人。后来上了飞机以后呢，哎，他们夫妻俩刚好坐我旁边，啊，就坐我旁边。然后呢，那个丈夫就一直跟太太讲话，在太太坐中间，太太就这个样子， 也不要脸也不向着他，有点愁苦，然后不想理他。我就看出那副老夫老妻的样子，老夫老妻的样子，大概也烦她丈夫，可能心里头也有事在愁烦，这样。所以呢，我就想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哈，怎么切入。后来呢，后来他的，我就跟他妻子去上厕所了，好，那丈夫在那边，然后我就说你们是福清的人嘛。我说你们是不是福清人？他说是啊。然后他问我说，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就是去福清啊。他去几天呢？我说三四天而已。他说那你出来只来玩三四天，怎么你这么出来只三四天就回去，不是太可惜了吗？我说从这里去我还要去武汉，因为我从福州又要去武汉，我说从要还去武汉，然后还要去别的地方。他说哦，他说你是出来旅游吗？我说我不是，我是工作。哈，他说你工作，哈，那你是公司派你来哈？我说嗯，对，公司派我来。他说公司有没有替你出机票钱的？我说有。那他包吃包住吗？我说包。他说那你这公司还挺不错的啊。对，后来呢，我就跟他说呢，我说那他说那你是销售的做销售的吗？好，推销的。我说对，我推销主耶稣。后来就开始跟他们讲耶稣。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销的，好，都是 salesman。哎，那你被一个公司雇请去，好，他是要雇请你做 salesman， 你不能三年五年以后你还不会推销。你还说哦，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这个产品，我口才不好，我不会，哎，然后不晓得怎么推销，你三天两天就被 fired， 马上就叫你炒鱿鱼，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传福音呢，责无旁贷。我们传福音呢，要可是传福音呢，必须懂得传福音。福音是一套福音真理，福音是一套真理。一套的真理不是很复杂，你如果把这一套真理学会了以后呢，就是几节经文而已，十来节，哈，你要去跟人家讲的话，半个钟头就可以讲完，哎，半个钟头就可以讲完。哈，保罗说呢，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神拯救的大能在福音的真理里面。对，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知道一件事，神的灵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灵藏在神的话里面。对，所以当你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讲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在其中，顺着你的讲呢，他就去运行。你把真理讲进去了，真理的圣灵就跟着进去人的里面。对，所以呢，我们福音是神的大能，你只要传福音，把这一套福音真理呢把它讲了，不要管口才，哎，不在乎口才。保罗早就说过了，好，他说他传福音呢，不用智慧委婉的话，也不在于高言，也不是用高言大志，乃是借着圣灵的明证，把福音表明出来。好，所以就是你把它讲了以后呢，该信的人呢就会信。那当然，我们传福音不要指望每一个人都会信，因为连耶稣在的时候都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保罗去传福音也是有拒绝的，也是有接受的。好，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是传给那些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拣选的人。哎，这个观念有了以后呢，我们不会因为传福音人家不听，你就受挫折。好，那所以呢，你就像这个的话呢，我们传福音要传的内容，读圣经读到。从读经里头得，传福音遇到挫折的时候，有一个对的心态，从读经里面得着。你读经就知道保罗传的也被石头，几乎要被石头打死。耶稣传到后面，到最后呢，走的时候120个门徒在马可楼上120个，可是有一次他向500个门徒显现，所以他弄了三年半，神迹奇事样样有，好，也不见得大家都信。好，也没有大家都信，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得到指引，哈，福音的真理，传福音。有，我就记得有一年，2000年的时候，我四姐的女儿癌症过世，我就回去呢，帮她，我回去给她，我回去早上6点到，飞机6点到，我直接到医院，因为已经昏迷了。到医院以后呢，那天中午12点就过世， 对，可是之前我有跟他传过福音，所以我就一直在等，我就在那边等等，看他什么时候有点清醒，我要问他说要不要信耶稣，他也不醒过来，我心里就着急。到十点左右的时候呢，我妹妹那个时候我妹在，我妹就说四姐打电话来，四姐的女儿嘛，是那个才40岁，四姐打电话来说她有表示要信耶稣。有过这样表示，我说那可以，如果他有清醒的时候这个表示，我就可以为他施洗。那因为他的婆家是基督教，是信耶稣的哈，不太做礼拜，可是是长老教会的，所以呢他们就也就已经找好了牧师哈，就说葬礼本来就是要用基督教仪式，所以那天呢到12点、11点、10点多好的时候呢，他们那个牧师那个师母就来了，我就跟那个师母一起为他做决，一起为他施洗啊，在病床上。对，后来那天是6点，好像12点多还是6点多就过世。对，后来我因为过世以后，我就在等着那个追思礼拜的时间嘛，我就跑去我的大姐夫那里，因为我的大姐夫呢，在那个之前呢，也心脏已经搭桥了20年了，所以呢，就身体就不是太好。我就知道呢，我就想他日子不会很长，所以我就赶快，我就他住台南，我就去台南找他。啊，他跟我大姐没住一起，因为他有一个姨太太，跟姨太住台南。那我跟这个大姐夫一向不是很熟。不太熟，可是我就里面有这个催逼，啊，我就去找他。我进去的，我就找我一个同学跟我去，也是信主的。他跟他那个姨太太看到我呢，就有点愣愣的哈，啊，就想着我怎么会来了。我呢开门见山，我就跟他说：“大姐夫，我今天来跟你讲耶稣。”跟你讲耶稣，讲信耶稣的事，好，然后我就开始讲，就把那个福音真理就从头到尾讲一遍，20-30分钟，大概半个钟头不到，我就问他说要不要信耶稣，他就点点头，然后我说那你跟我做决志祷告，我就握着他的手，他就让我握他的手，我就讲一句，他跟一句还流泪，对，就信主了。所以我那一次呢，就很清楚地看到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那所以呢，我们如果传福音，我们讲到侍奉，我们有一个侍奉，不管你是哪一方面的服事，都有一个基本侍奉，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的话呢，我们要学会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好，所以以弗所书1:13说，你们应听见真理的道，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就信了基督，既信了基督，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好，所以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什么？那道有很多，是哪一个道呢？是使人得救的福音，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这道。好，彼得前书说呢，他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借着金银能坏的物，乃是借着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的道。然后他说福音就是这道，所以福音呢是一套真理，是一套真理。对，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需要从读圣经掌握到福音真理，然后我们传的时候就传这个。不要把信心放在我们的口才，也不要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见证。有些人不传福音说，因为我没有好的见证，你看我脾气还这么大，好，没有好的见证，你看我身体还这么多病，没有好的见证，你看我到现在还住公寓。对，好，这个不在于你的见证，是在于福音，福音真理是神的大能，这福音真理能够救人。好，所以就说呢，我们如果要侍奉的话，就我举这个传福音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不读圣经的话，不从读经中去掌握福音的真理，去得着正确的传福音的心态，我们这件事情就做不好，我们就最多最多只会把人请到教会来，然后呢，好像传福音一定要牧师来讲，其实不是的。这个福音真理没那么难，没那么难懂，就是一套，就是几节经文，为什么要信耶稣，信是怎么，不信是怎么样，信是怎么样啊，怎么信，对，就是这样而已。好，那这个是侍奉这方面的哈，还有很多我就不再多讲哈。然后另外呢，我如果要那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经，读经跟祷告密切相关。 我们如果要祷告，祷告的好，一定要读经读得好。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大概跟你们讲过，我回台湾都会住我妈妈那里嘛，我就每天早上就读圣经。我妈说，你们信耶稣知道在信什么？我们拜拜的人呢，都拿着香跟着拜，就是你拜拜的人就是拿着香跟着拜，反正就是去求平安。好，孩子要联考的，赶快去拜，去点光明灯，好，去拜，好，要做生意啊，去拜，好，然后娶媳妇啊，那个就都搞这些东西。可是到底你拜的神是谁，你都搞不清楚。那个神是谁，你都搞不清楚。反正拿起香来就是拜就是了，哎，可是所以我妈妈都说这句话：你们信耶稣的人知道在信什么，因为他看到我在读圣经，对。可是我们拜拜的人就拿香跟着拜，那我们很多人信耶稣呢，如果不好好读圣经，心意没有更新，对我们所信的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用拜拜的态度的心态来信耶稣，只是换一个神明来信而已，只是那个现在信的神比较厉害，好，比其他厉害一点，他的名字叫耶稣。可是我们祷告的态度、心态、方式，可能都还是在老套里面，啊，譬如说呢，有一个老套呢，这佛教有一个就是积功德，好，消罪孽、积功德，所以呢，有很多他们很多的行善，还有他们的宗教仪式都是积功德，好像你譬如说念经要念好多遍。好，拜佛要每天早上5点起来敲，4点起来敲木鱼，好，要敬茶，好，要吃长斋，好，类似这些都是有一个积功德的心态在里面，就是我如果这样做呢，神呢，我跟神求这个求那个呢，他就比较会给我，对，这个叫积功德。对，可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如果读经我们就知道不是这个样子。好，有一些经文呢，在箴言15章，好，我有写，我有在你们讲义里头，不用特别看。他说呢，他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可是正直人的祈祷却是耶和华所喜悦。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祷告合神不合神喜悦呢，不是在乎你的，不是靠这些东西，对，不是靠这个，而是你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你这个人。还有你跟神的关系，还有你所祷告的事呢，是不是对准神的心意？对，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读经的话，一个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祷告，所有的基督徒都一定会祷告，哎，因为不信人拜佛也会祷告，对。可是如果不多读圣经，或圣经相对的读的少，我们的祷告呢，一定很难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的祷告肯定是照自己的想望在祷告，然后我们对神的理解呢，就自己想，我们就自己，我们如果给每一个人呢，发一张纸一个笔，让你画出神来，把神你认为神是什么样子，你画出来，每个人都画的不一样。对，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神都叫主耶稣，都叫耶和华，可是画出来的各个不一样，眼睛、鼻子、嘴巴、手，那个手臂都会不一样。对，因为我们体认的神，我们对神的体认会不太一样。对，所以就说呢，我们要认识神，我第一堂课就讲了，我早一点的时候就讲，就是我们读经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来认识神。对。所以我们读经要，我们祷告要祷告的好的话呢，其实我们祷告蒙应允，好，蒙应允有两个主要的条件，最主要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凭着信心求，一个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这两个，好，凭着信心求，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你们都有这个意思，譬如说，譬如说雅各书讲到说，你们当中呢，若有缺乏智慧的，这一节经我没有写出来，是雅各书1章，大概第4、第5节左右。你们当中若有缺乏智慧的，可以向那厚赐与人而不斥责人的神求，哈，然后他必，然后他说，只要心里不疑惑，啊，凭着信心求就可以得着。然后你看这一节经文，他说。 他就讲到神呢，你们缺乏智慧，要向那厚赐与人厚厚的赏赐，厚赐与人而不斥责人的神。好，那这个这斥责呢，就是英文叫 find fault， 就找茬挑毛病。对，那你看我们，如果我们读了这一节经文，要是我们有这些经文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神呢是厚赐于众人而不挑你毛病的。好像这个呢，这特别在求智慧这件事，他特别要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讲一下，是很有关键的。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自己做父母，或是以前我们做小孩子，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好，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去问妈妈，去问爸，妈爸就说这么笨啊，跟你讲过几遍还不会啊，怎么笨成这个样子，还敲了一下头，是不是？然后有些时候呢，你要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从头到脚把你打量一下，然后就是你看头发也不梳好，人家回来了，放学回来还不把校服换掉，对，然后怎么样，他就你问他，他不回答，他先挑你一顿毛病，挑你毛病，先骂你一番，有没有这个样子？是不是？如果你问的人，好，你找他那个对象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尽量不要找他？是不是？免得找他还挨一顿骂，对，还挨一顿骂，还一顿批评，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不愿意去找他。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你看雅各呢，就这么这个圣灵引导雅各写的时候，心思就这么细腻。好，他就特别跟我们说，我们这个神呢，他是厚赐于人，不斥责人的，不挑你毛病啊。你不会好，我就教你。衣服那个头发没梳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改天再说。现在你问我这个，我就教你。对，你缺少那个好，我就给你。只要你所求的是按照他的旨意，他就给，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到这一节经文的话，我们到神面前来，你要去以前，你就想说，哎呀，我最近都没有好好读经。好，最近呢我很软弱，很多聚会都没参加。好，前天呢主营要我做一件事，我就不肯做。你要去神面前呢，你就想到自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就不敢去了，是不是有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对于怎么样，我们祷告，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的这种坦然无惧呢，是从读经中出来的。从读经中明白真理，我们就知道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不是靠着你多好，对，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一旦有儿子的位分，你就有祷告的权柄，对，这个都是从读经来的，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不读经的话，这些东西都没有在我们里面，没在头脑里头。好，还有另外呢，在圣经我们如果读经的话呢，就是读经跟祷告的关系哈。你看这一本圣经里面，你只要读，就有无数的数不尽的那些人家祷告的例子，好，亚伯拉罕跟神祷告呀，雅各跟神祷告啊，以撒的他的妻子那个利百加生不出孩子来，他就跟神祷告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哎，就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你只要读圣经，你就没办法没看到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祷告蒙应允的例子，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说我们读着，我们祷告的，我们是不是就会被激励？就会说，你看人家这样，他这样祷告，一边是看榜样，一边我们的心就得激励，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这些榜样都进不到我们的，都没办法进入我们的眼帘，我们的心都没办法得激励。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愁苦，对。是不是这样？还有另外呢，我们如果要读经的话呢，读经就告诉我们，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要祷告哪些事，有没有？对，譬如说呢，在譬如我在讲义里面有讲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说第一件，他说第一件事哈，就是要你们为万人代求，哈，对。要为万人代求，然后为世上的君王啊，哈，为万民祷告。这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对，后面读经与祷告。 途经与祷告这个第四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念。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你看这一节呢，就这三节呢，他第一告诉我们要为哪些事、哪些人祷告。好，然后第二呢，他告诉我们祷告可祷告的果效是什么。当我们都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为君王祷告，你为君王祷告，他为君王祷告，求神呢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国家，来治理这地。你说他们，我们祷告是不是就会带动他？我们是不是就蒙福？是不是？然后第三呢，这个是讲到我们自身，我们在地上祷告对带给我们地上生活的益处。然后第三点就讲到这件事情也蒙神喜悦，天上的神也喜悦我们如此行，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读经就会读到这个，好，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范围。还有主导文，耶稣教我们这篇主导文呢，他讲耶稣的这个主导文呢，我们很多人哈，我去过很多地方，都有一个普遍的主导文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或特别是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念主导文做结束。哎，这是很普遍的。那一起念主导文没有不好，对。可是主导文不是耶稣讲那一段话，不是拿来给你这样用的。他这段话呢是在教导我们祷告，对，好，所以他说，因为在路加福音大概是第十一章这一段也有这一段话，好，那在路加福音就有提到，就是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门徒在旁边，门徒看见了，等耶稣祷告完了以后，门徒就跟耶稣说，主啊，请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然后耶稣就说，对，所以耶稣讲这段话呢，是回应门徒的要求，请求，请你教导我们祷告。所以他讲这一段话呢，是一个最经典的祷告的教导，啊，就教导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教导我们祷告的先后次序，应该是先神后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呢都先来满足神，然后在后面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救我们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凶恶。这几个项目呢，这四个项目呢都是我们的需要，好，所以他就教我们一方面那个先后祷告的对象，先后的次序，还有他用我们而不是用我，这里头呢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含义在里面，就是祷告要顾到别人，对，就是有一个代祷，他这个就是说要为别人祷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不要光求神啊，我日用饮食赐给我，他说我们，好，你为自己缺衣少食祷告，哎，你得想到隔壁的也缺衣少食啊，对，所以呢这个代祷的心意就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字里面。好，还有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祷告的大项目大纲，对。所以如果有些人呢祷告祷告来祷告去10分钟20分钟，对，再要叫他再祷告他就得重复了。可是如果我们按照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如果这个主导文的话发出光来，就是成为，就是我们从这当中领受到他的教导，他这段话在教导我们为哪些事祷告，我们就照这一段这个主导文来祷告，我们祷告生活就会丰富，就不会狭窄。同时呢，我们的祷告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拜菩萨的人的祷告全部是自我中心，对。而我们人的罪，我们讲到说人的罪性有几个三个基本的东西，人罪从进到人里面，这个罪里面有三个基本的东西，一个呢是自私自我中心，一个是骄傲，一个是悖逆，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我中心的， 然后耶稣这个教导的主导文呢，教这个呢，就是借着这个教导呢，我们当我们照耶稣的教导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自我中心的心态就会被调过来，调过来以神为中心。好，所以就说呢，然后每一个项目，一个项目都在其中。好，不是只光为吃、为穿、为日常生活的需要在祷告，还会有一个免我们的债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认罪的祷告。哎，这个认罪的祷告，一个常常有免我们的债的这个祷告，在神面前有认罪的祷告，这种人呢，在成圣这方面就会快一点。借着祷告进入得以成圣，啊，生命成为圣洁，啊，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如果我们肯免人的债，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好，对，好，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我们就会平，我们就会安全，蒙保守，好，所以呢，你说这个主导文，你说读经是不是很帮助我们祷告？好，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说圣经呢有一卷书叫诗篇。好，这一卷书，这整卷书呢，就是专门教导我们祷告的，教导我们呢活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好，所以呢，你看这个书66卷里面有一卷是专门教你祷告，所以你就看到。的那个圣经借着读经呢，就指引我们祷告，好，然后这个明明是讲，就是说是诗篇明明是教我们祷告的，可是你看第一篇，哈，他开宗明义第一篇，他讲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是有福的。他明明是要讲祷告，可是他首先讲的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有没有注意到？他这卷书是讲祷告的，可是他第一章讲读经，讲神的命，就是讲到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你读你遵守，好，然后呢，还有一个还有十九篇，诗篇十九篇，
19，
啊，诗篇没有，我现在讲19。好，刚刚是第一章，然后再来讲19章。19章呢，在刚开始讲到诸天诉说你的荣耀，好，穹苍传扬你的作为，啊，这日到那日什么什么的，前面讲，然后后面紧接着后半段呢，就开始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好，耶和华的典章真实，耶和华的法度明确，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有没有？对，他前面讲到神的自然启示，神透过天地万有启示他自己，后面呢就讲到神的话语。我们不是讲到说神启示他自己呢，第一是透过自然界，好，他的创造，第二呢是透过神的话语，对，所以十九章呢就在讲神的话。好，我们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对，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你们读圣带圣经，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看。诗篇十九篇，好，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讲到神的创造这方面哈，然后呢，突然间咚一转哈，就转到第7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我们一起念，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啊，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对，先到这里哈。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就讲到耶和华的这个法律啊，那个啊律法法度， 他的好，神的话有多好，然后呢，他 每一节每一个的前面都讲耶和华 的律法全备，他的律法有多好，然后呢第二，然后下一个呢，能苏醒人心，就讲到他耶和华神的话语呢，对我们人的帮助是什么，能够对我们的帮助，他怎么好，他怎么帮助我们，是不是这一段就讲这个东西。好，然后就讲到极其宝贵啊，无比的甘甜。好，所以呢，这是十九章，我们记得哦，诗篇是教我们祷告的，可是十九章呢，是在神的话语的重要上又在着笔，又再强调一次，然后一再加上一九变成什么？
119。
对，119呢是全本圣经当中呢最长的一章，最多不仅是诗篇最长的一章，而且是整本圣经最长的一章，哈，也是结束最多的一章。而且它呢，这一章呢叫做字母诗，它的文学技巧特别，字母诗，它一共呢有22段，哈，每一段呢有8节，对，然后字母呢就是以犹太人呢，希伯来文呢有22个字母，每一段呢是以一个字母开头。是以同每一个每一段，他们我譬如说 A B C D， 第一段就是 A， 那个诗第一节就是用 A 开始的，好，然后第二段就是 B 开始的，好像这个第二段这个 A 开始的，假设是 A 哈，因为我不懂希伯来文 ，A 字母开始的每一节都是这个字母开始，所以呢是在技巧上特别的费心经营。好，精心制作，所以你就知道在写这首诗，不仅是内涵全部讲神的话语，而且它是最长的，而且它在写作的技巧这方面呢，特别精心制作，特别费心。好，那我们可以不可以从这个当中呢，读到它的弦外之音？有没有看到那个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有没有看到？对，诗篇是讲是教我们祷告的，可是呢，第一篇开宗明义就讲神的话语，喜爱耶和华律法。十九章一大段讲神的话语，然后119全部是讲是以神的话为主题，好，或者是称颂对神话语的称颂，或者是表达对他话语的渴慕，或者请求神赐给他神的话语，对，就是都是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呢，就是我们这样读的话呢，这些接着读这些圣经呢，读这些圣经都帮助我们祷告。对，所以就说呢，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圣经读的少，我们祷告的范围就会窄，我们祷告就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在祷告，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祷告，我们对神就根据自己想，他大概是这个样子，他大概是那个样子，很难对准神的心意。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祷告呢要蒙应允呢，有2个大条件，一个是要有信心，一个是按照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呢？好，这个是约翰一书，你们可以翻再看看那份讲义，约翰一书5章14节15节，我们可以念读经跟祷告这一面。好，找第三点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对，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好，那我们所以祷告要蒙应允的话呢，有一个条件是照他的旨意，好，然后呢，这个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你为这个事祷告，为那个事祷告，你这样祷告那样祷告，你怎么知道合不合神的旨意呢？我们去哪里掌握神的旨意呢？对，第一个呢，就是神的旨意哈。你看，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好，约翰福音15章第7节， 好，我们一起念：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话是不是也大概是那个意思？好，你们若在我，你们若常在我里面，这个是指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abide in Him。好，我们跟神在一个美好的相交的关系里面。然后第二个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我的话在你们里面，就是他的话引导我们，他的话激励我们，他的话带动我们。好，所以就说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去哪里找呢？在他的话语里头找。对，所以这个神的旨意包括神的神的性情，好，神的旨意一定是根据神的性情，对，他是一个良善的神，所以他就不会有一个邪恶的旨意出来。好，那我们看四福音书，好，耶稣有一些人来求耶稣，耶稣应允他；有一些人来求耶稣，耶稣拒绝他，不答应。好，那其中有一个不答应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一次耶稣那个要去撒玛利亚，好，他就派门徒呢先进到前面的村庄为他们预备一下。结果呢，这个门徒大概就是约翰跟雅各，他们去了呢，这些撒玛利亚人知道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就不接待他们。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愤愤不平，就为耶稣大发热心。他们就回来跟耶稣说：“主啊，你要不要吩咐我们？好，你可以，我们可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我们给烧了？好，还挺有信心的。好，我们可以不可以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了，都烧死了？”耶稣说：“啊，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生命。对，所以就说呢，彼得跟约翰这个祷告，彼得不是约翰跟雅各，他们这个祈求，好，就是你只要你允许我们的话，我们就叫火下来，还挺有信心。对，可是呢，也是为耶稣，对不对？也是为耶稣大发热心，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没有摸到。耶稣的心，耶稣说：“我来是要救人，不是要灭人的命。”对，所以就说耶稣所定的旨意一定是合乎他的性情。所以，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祈求，这个祈求跟神的性情不合，你就知道那不会是他的旨意。好，还有另外一个呢，是神的原则，祷告有一个。有神给我们原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许多神做事的原则。好，然后这个原则的话呢，你的祷告要符合他的原则。好，他施恩有原则。啊，就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在钱财这方面呢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也有些也会有跟也一定会有一些时候跟神要钱。好，要他在财务上祝福我们。那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财务如果要蒙祝福的话，有一些原则你要遵守。好，那其中有一个呢是十一奉献，可是这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呢周济贫穷，爱心奉献，周济贫穷，这是另外一个。另外还有呢，我们如果读箴言的话，里面就告诉我们很多怎么样的人就会穷。贪食好酒，哎，就一定穿破烂衣服，有没有？对，跟妓女结交的，哈，一定贫穷。对，行事急促的，行事急躁急促，就投资没有好好想就投资的，你自己要受亏损。哈，还有不公的，两种砝码，就是做生意。不按公道做生意的也得不着神的祝福。好，所以就说呢，这些都是你钱财方面要蒙福的原则。对，那我们要祷告的话，我们祷告有没有合乎他的原则？你这样祷告合不合神的原则？他的旨意包括他的原则，还有他的旨意呢包括他的计划，包括他的计划。有些时候呢，你所求的 也合乎他的性情，好，也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可是呢还是没得着。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神对你有一个特定的计划。好，就譬如说劳米勒牧师他们在阿根廷有办孤儿院，好，在办一个孤儿院办得挺好的，然后这个孤儿院的负责人是一个姐妹，是个牙医，好，她呢她就始终没有结婚，好的，没有结婚，可是她其实呢这个姐妹呢她最大的心愿呢就是结婚生子，养一群孩子，做妈妈，她最想要这个样子，可是没有结婚，当然就没得生孩子。好，后来呢是当劳米勒牧师要办孤儿院的时候，他就求问主说应该找谁来负责，主就给他就点名点这个姐妹。后来姐妹想说她自己都没有孩子，她哪会，她是个牙医，后来就发现呢她做得特别称职，等到她做以后就很称职。所以假设这个姐妹曾经一直祷告要结，一定为婚姻祷告，好，一定希望有孩子祷告，可是神都没有应允，好，那这个应该男婚女嫁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可是因为神对她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好，神对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个特别的计划，啊，譬如说有些人生病，也同样两个人生病，这个呢，我们大家祷告祷告，他就好起来了；这个呢，我们就祷告祷告，他就死了。那你难道神就是爱那个好起来的人，神就不爱死了的人了？也不一定，有些时候是跟神给这个病人，这两个病人有不同的旨意，有不同的生命的计划。好，就像那个我们有一个少师母，她的女儿2011年的时候啊就得了癌症，病了8个月就死了，12月就死了。我们都想她要好，啊，因为她呢从各个角度来想都觉得她应该好，她又有信心，各方面都好，我们就想她应该好，懂就死了。结果因为她在过世之前2-3年呢，神就给她特别有一份什么呢，就弹灵琴的恩膏。他弹琴呢就不是弹那些学来的曲调，他就弹的时候圣灵就带着他的手弹，就弹出天上的音乐来。有些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脑子里头就有一个旋律，有一个 music， 好，是他没听过的，当然也不会弹，所以他就后来就试着想去照他脑子里头这个音乐弹他，可是他的琴的技巧呢不够，所以有很多音都弹不出来。后来慢慢的神就开始带他，他就音乐他就弹，他一弹琴的时候，哇，那个恩膏就下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开始唱灵歌，我们就跳灵舞，我们就进入征战。有些时候他一弹的时候，神的荣耀同在，那个君王的威仪，那个就临到我们，大家就进入敬拜。好，所以我们想这么好，神给他这一份肯定要服侍教会啊，肯定是要来祝福他的教会，祝福神的百姓啊，哎，就死了，还没来得及怎么用，哎，本来要去中国了，好，4月10买了一张票，4月18号要去中国，4月11号检查出来癌症，所以那个票就始终没用。好，那天晚上他过世的那一天晚上呢，我在晚上睡觉呢，就整个晚上在我脑子里头呢都是两句中国的古诗。好，那两句古诗是什么呢？就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哎，我醒了以后我就问李导，我说这是谁的诗啊？李导就帮我找，是杜甫的诗，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所以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每一样的恩赐都是要来服侍地上的，哎，可是神说这个是给我的，我给他这份是拿来服侍我。对，所以有一个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些时候是有一个特殊的计划。对，那这个特殊的计划，这个神的性情，神的原则可以借着读经得到，但至于这个特殊的计划，要圣灵个别的开启我们，不然我们就不会知道。哎，所以神的旨意包含这些东西。好，所以这个呢，要明白，你要按照神的性情祷告，你要按照你祷告要合乎神的原则。对，这个一定要靠读经才有办法。好，所以如果我们要祷告的蒙应允的话， 要按照神的旨意，哎，按照神的旨意呢，你不读经就是没办法知道，了解吗？神的话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就随己意而行，我们就按自己的意思在祷告。好，然后另外我讲到信心这一点呢，祷告要信心，哈，信心，祷告要有信心，哈，你如果一点都不疑惑，哈，只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蒙应允。那信心呢，就是我们说祷告要有信心，那个信心就是一点都不疑惑，就信心就是很有把握，你就是有把握神一定会应允。可是你如果要有把握的话，有一个有两个有几个先决条件，你如果要对你的祷告很有信心很有把握，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知道你有把握你这个祷告呢是按照神的旨意，第一个是这个你知道，所以呢我刚刚讲的按照神的旨意，你要从读经去得好。另外呢还有信心，还有一个呢，你能够祷告很有信心很有把握，还有一个就是你跟神之间没有阻隔啊，这是在约翰一书三章22节、23节左右的21节，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没有不知道的。你的心跟你说，你这样是错的，哎，你这个心态不对，你动机不对。那你的心都会知道的话，你想神会不知道吗？对，你的心都会责备你的话，神会不知道吗？逃得过神的眼睛吗？”好，所以他就说你的心若责备你，神是最大的，没有不知道的。好，然后接着就说，可是你的心若不责备你，你的心若不责备你，你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然后你所求于他的就无不得着。对，所以就说呢，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信心有一个呢是跟良心的平安有关系，良心平安，你跟神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你没有任何的控告，没有东西可以控告你，坦然无惧，就是良心平安。好，所以信心是这个。好，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祷告如果要有信心的话，我们讲到说要知道是按照神的旨意求，那这个旨意呢，有些旨意呢就是跟这个特殊的计划有关系，哈，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哈，那所以呢，就是神信心来自听见神的话。我再给你们讲义里面有哈，信心，的第三点，哈，祷告要蒙应允有两个主要条件，哈，第一个经文罗马书10章17节，可见，哎，这个写错了，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不晓得为什么变成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啊，我们中文圣经因为翻译成听道，信道听道，所以呢我们都会把它理解成这是动词，哈，你相信神的一个道，哈，你听见神的道。可是其实呢它是名词，哈，它的原文它的意思是 faith， 它是信心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信心来自于听见。而你怎么能够听见呢？是因着耶稣，因为基督说话，基督因着，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这个基督的话是基督说话，它是这个话呢是指 spoken word， rhema 的道。对，你能够听见是因为基督说话了。对，意思就譬如说你们现在听到我在讲话，对不对？那是因为我有在说呀， I was speaking so you heard。 对，可是现在就没听见了，对不对？我不说你们就听不见呢。好，所以就说呢，这个我们在信心方面常常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没弄懂这个，就是说呢我们要有信心。好，信心的源头是神的话语，是基督说话 Rhema 的话 speaking word， 他神对你说话，哎，你神对你说话，然后透过你听见神说话，你听见，而且听不是当耳边风的听，是听进去了，相信接受，这个就成为你的信心。 信心是从这里来的。对，那神跟我们讲话呢，有两个讲法，一个是透过圣经来讲，可是圣经讲的不够具体的地方，不够个人的地方，他圣灵个别跟你讲。对，所以神的 speaking word， 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有一个是圣灵个别跟我们说，可是有很多时候这个 rhema 的话呢是从圣经来的。好，我们说圣经的话是 logos 就是神以前说话，你听到的人把它记下来，我们现在来读它就变成 logos。 好，对当时的人，譬如说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耶利米来说这个是 rhema， 因为神对他说，他直接听见是 rhema。 好，可是等他写下我们在读的时候，他变 logos。对，那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话，我给你们有一张讲义哈，神话语的特质和能力。这里所说的神的话都是 rhema， 就是你如果听到的，你领受到一句话，神的话是 rhema 的话，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而且他亲口应许，他就亲手做成，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对，好，所以保罗说他相信，他说呢，你们众位可以，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个呢，都是指 rhema 的话，哎，这个是另外一份讲义，神话语的特质与能力。好，所以这个呢，这些经文呢，还有后面呢，都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那个能力。好，那这个这种的有这种能力，发出这种能力的话呢，都是 rhema 的话。就是神个别跟你说的，哈，不是 logos。 可是那我们会觉得说，那这样 logos 有什么用呢？你读 logos 的话去明白神的性情，是去掌握神的原则。对，所以这个神的旨意有两大项，一个是神跟神的性情有关系，跟神的原则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掌握不到这个。好，至于他个别的神对我们个人的计划的这一份呢，他有些时候呢，就是你在读经的时候，他透过圣经的话对你。我们说圣经的话，你读圣经每一句都是 logos， 都是 logos。可是呢，圣灵可以随时来点石成金，他随时可以来点石成金，就是你读的时候，他突然借这句话，他说这是给你的。这句话就是给你的。当他这么一点的时候，这句话呢就从 logos 变成 rhema， 就成为你信心的种子。你听见了以后就进入你的信心。就比如说我在三年多以前，我有一次读经的时候，就读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以前也读了就是 logos， 就 logos， 就知道耶稣是这样。那天读的时候，突然呢就觉得这句话是给我的，就突然之间一个感觉就出来了，这是给我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呢，神要我走遍各城各乡。对，所以我到我出外呢，我城也去，我乡也去，因为这是主给我的。对，所以你说我们读经，有些人说，哎呦，这字句叫人死啊，好，经意叫人活，就是读这些圣经都是字句，都是 logos， 要 rhema 才有用。问题是你读的时候，随时任何一句的 logos 到都会变成 rhema， 因为神的灵在中间，神的灵突然之间使这句话活过来了，对你变成活的，对你变成个人的，这句话就变成 rhema。 对，然后当我们得到这个 rhema 的话，我们听见了，领受了，这个就变成我们里面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信心。有些时候是借你正在读的圣经，有些时候呢是你读在心里面读过的圣经，它突然点一节在你脑子里头就变成活的。对，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信心是这么来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信心上的误区是什么呢？我们就说我相信，这个就是我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祷告要蒙应允，必须有一个条件是信心，所以我们平常也不是特别看重信心。可是当我们有所祈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信心很重要。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努力去相信，我们就努力相信，你就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努力相信。 可是到后来事情也没成。对，所以呢，信心不是你努力去相信，信心是从天上来的。好，神，信心是神给你的，那神怎么给你呢？是包在他的话语里面给你。他对你讲一句话，这句话里面就有信心的种子，你听见了，你领受的，在你里面就成了信心，不是你努力，不是你努力去相信。啊，所以我们说信心呢，信心是一份东西，它是个名词。那个相信哈 ，belief， 相信呢是动词，是动词。好，所以呢，这个就有点像钱，哈，钱是名词，是一份东西，花钱是动词，是不是这个样子？哈 ，faith 跟 belief 的关系，跟 belief 的关系，就像钱跟花钱的关系。对，那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没有钱，他口袋空空的，然后就来跟你说我要花钱，我要花钱，我要花钱，我要好好去花钱。有没有讲说你穷，你是穷昏头的呀？还想钱想疯了，因为没钱你花什么钱呢？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觉得你讲这话太滑稽了。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呢，是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拼命说我要，我相信，我相信。对。所以相信就是你要有信心，不是你努力相信就有的，而是你有没有得到神的话语，有没有听到神的应许。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信心上的误区就在这个地方。信心不是意志的决定，信心不是情感，不是你感觉，你里面感觉很有信心，不是一个感觉。好，信心也不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好，他可以，我应该也可以。哎，他神为他做，神一定也为我做。神是为他做，他是因为神给他信心，神对他说了，神应许他了。那现在你要有信心，必须个别的从神领受话语。对，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啊，信心是来自于听见基督的话。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如果有一个人来说，我相信，我100%相信，好，神一定会成就这个，一定会给我什么，那我就要问了，那神对你说了吗？神对你说了什么？你这个信心有没有神的话语做根据？好，神的话语是信心的根源，对，真正的信心来自于听见神的话。好，那我们的话，如果常常读圣经，又带着渴慕的心读，仔细去读，细心去读，很多话你读着读着，它是 logos 就变成 rhema， 它是 logos 就变成 rhema，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 logos 会变成 rhema， 对，一变成 rhema 就成为你信心的种子，对，就成为你的信心，你不用刻意的要去相信，你里面自然就有信心。你里面自然就有，那这个话呢，就是神对我们个别讲的话哈，有一部分是透过圣经的话，可是有一部分，当然又一部分是透过先知启示性的话，比如说神透过先知对你说，这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可是神对先透过先知跟你说，你里面要有一个印证。如果你里面没有印证的话呢？他也没有进到你心里面去，他说你里面有一个印证，印证就是信了，你就接受进来。好，就比如说我在98年的时候，98年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 Peggy Cole， 好，他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 Warner 那个在小教堂那边，他我们有一次请他来带聚会，他就对我说一个预言，他就看到我，我拿着行李。他就说我会去很多国家，那个时候还没开始出去，啊，然后呢，他还讲了好几个国家的名字，啊，然后他就讲两点，他说我会去很多地方，然后他讲两点，一个呢是我的旅费神一定会供应，第二个呢我去过的地方呢，都会再邀请我去，那他这么说了以后，我就这么相信，哎，我就信，对，我就信，我也不用努力去信，我就信。对，然后这个98年到现在17年了，17年就是这个他这个话就是一直在应验，对，就一直这样。我去过的地方， 大概很少就很少没有再邀请我再去的，对。然后我的旅费，神就是供应，从来没有缺乏，神就是供应，我从来不需要担心，对。为什么不需要担心？因为我有信心。为什么会有信心？因为神的话临到，我不用努力去相信，我自然就相信，神的话就进来。好，所以就说对于神，我们领受神 Rhema 的话有两个路线，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个别性的，有些时候是那种先知性的话，或者是你读经的时候有一些经文就觉得好像他活过来一样跳起来了，好，或是神个别跟你讲了一句话。那这个的话是这两方面的话，一个神的话 Rhema 的话，一个是透过圣经来，透过圣经来，那就你靠着读圣经，那你从圣经要得到神给你的话，这个里头有一个关键呢，是悟性，你要读得懂它，你要有悟性，你要有悟性去领受。有些人读了没悟性，好，不晓得那是在讲什么，那当然就得不了。至于个别的那种神个别圣灵个别的引导，圣灵个别引导的话，个别的话呢，关于这一部分的话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分辨，你要分辨你进来的这个意念是不是确实从神来的，你要分辨他对你讲的这个意愿是不是从神来的，你要分辨你里面的感动是不是从神来的，对，这一点就非这个分辨就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要分辨的话呢，我们要分辨根据什么分辨呢？第一个，根据圣经的原则分辨。如果我们圣经不熟，你想分辨都分辨不来，对。因为跟你讲话的这个圣灵呢，就是写圣经的圣灵，他不会互相矛盾，他不会自我冲突，自我矛盾。所以如果你领受一个，你领受到一句话，一个意念，一个感动，你就看看这个合不合圣经的原则，对，所以我们要分辨，还是得从读经来，对，好，所以这个你分辨确定了以后，你分辨确定，你就可以抓住它，好，不能照单全收。圣经的话照单全收，如果是读圣经的，那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可是你这个耳边听见的，里面感动的，这个东西你就要分辨。你这里不能照单全收，有些时候我们刚好相反，哈，人家对你讲了一句话，你里面一个感动，你照单全收，你说都是神。读圣经照不照？读圣经就不照单全收，对，好。然后我们呢，要对于这个圣灵个别的话的信心呢，是从圣经里面的应许，一般性的应许，你对圣经里面的话语有信心。他怎么说你就相信是，这个信心就可以建立你对神，当圣灵给你一个个别的应许的时候，你就会有信心，不然你就不会有信心。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耶稣在当时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先知，好，先知性的话，耶稣说，你们如果不相信圣经的话，你们就不信，就信不过我先知性的话，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都喜欢，我们如果有先知性的聚会，我们都很喜欢去，我们都希望能够领受一句话。问题是他或许就算他对你讲了，因为他也不一定对你讲，就算他对你讲了，你有没有信心去抓牢呢？去抓住这句话呢？这个信心得从读经中的信心建立起来。圣经的话，圣经这么说，他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就相信天地是神创造的。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就相信我只要去亲近神，不管我的感觉怎么样，我感受得到感受不到，神都在亲近我。圣经说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叩门门就为你开。那这个的话我为什么讲到说要悟性呢？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祈求而且不住的祈求，寻找哈，不住的寻找，叩门不住的叩门，所以我说有些时候圣经你没有读得很懂，然后你就抓你就会抓不住它的要义，哈，所以就说呢，你如果相信神这么说，你就相信祷告就是对，你就是要祷告，你祈求，没成再祈求，再祈求，叩门一直叩门， 对，所以圣经这么说，我就相信是这样。圣经对众人的话，对众人的应，给众人应许，我就相信。那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培养从读经培养这个信心的时候呢，当神给你一个个别的话来了，你才信得来。好，所以就说呢，我们如果要培养信心呢，就是从读经开始。就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是给我们大家的，对，是给大家的。那有很多的真理就是普世性的真理，圣经这么说我就这么信，他圣经根据圣经的真理成为我安身立命之处，我们的信心从这里建立。然后当神给我们个别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信得过来。对，所以我这个呢是讲到读经跟祷告的关系。所以我说，如果呢，我如果给我一个我要从头开课的话，我可以只讲读经的重要，从方方面面来讲。因为当我们对读经的重要不够了解的时候，我们的动力就不强。对，那当然呢，要读经读得好，有几个问题要处理。第一个是动力要够，动机的问题。好，第二个呢，有些读经的观念不对，好，观念不对也会成为一个拦阻。譬如说，我说观念不对，譬如说，如果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成绩不好，我们就会有一个观念，觉得我读圣经也读不来，这个就观念不对。好，然后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呢，我又不是要做教导的，我干嘛读那么多圣经？这要做教导的传道人才需要下功夫读圣，所以圣经我这凭信徒，我能干嘛读那么多圣经？这观念不对。那这观念不对的话也会拦阻，对，所以有很多观念要调。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才是确实的，才是进入如何读经这边。如何读经是下一步根基呢，就是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会怎么样，读圣经会怎么样。哎，这个好，所以呢，我这回呢就讲到这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 feedback。 那天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有一个开个会，慧敏老师说呢，上完课以后最好给学生有十分钟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问问题啊，还是他们的领受啊，好，看看学了什么呀。所以呢我给你们一点，你看你们有没有要分享的。就是读这个课或是这两个月下来的课，好，对你们读经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激励，最主要就是有没有激励你们读圣经。有，对，
很强的激励，
很强的激励。对，感谢主。对，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读圣经。我们呢特别像苏人以前是从佛教的这个背景过来的，就格外需要读圣经。借着圣经呢除旧布新，把一些旧的观念，因为佛教也是一个宗教，宗教就有很多宗教的概念跟神有关系的概念。有些人是完全是没有宗，就是没有信什么，什么都不信了，他对神就是空白，这一片空白。可是我们如果以前有过别的信仰的，我们就好像这个黑板，你看这个黑板就擦不掉啊。好，就是有很多以前有人写过了，所以你要写上去，就先必须把旧的擦掉，才能把新的写起来。好，所以就必须一直读圣经，一直读，读到我们的真理清楚。真理一清楚了，那个旧的东西，那个偏差的，那个捆绑我们的观念呢，就会脱落。不读圣经脱落不了，这一部分不能用祷告来取代。祷告有祷告的作用，可是读经有它不可被取代的作用。对，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有圣灵充满，有圣灵充满的作用。可是呢，可是它不取代读圣经。对，反倒是你圣灵充满之后，你要努力读经，因为圣灵充满帮助你读经有悟性。帮助你读了有能够挖得好，好，所以就说呢，就是特别要多多读圣经。读圣经的话呢，不要因为读不懂就放弃。刚开始读一定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而且是很多时候，譬如说以前，如果你以前是念过佛经这方面的东西，它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会变成一个障碍，好像白内障一样。 好像白内障蒙，就让你读神的话蒙蔽了，那个我们的灵就会有，就会受蒙蔽。读经的时候就特别不容易，读经就发困啊，读不出滋味啊，不晓得是在干什么呀，就特别艰难。可是这个东西呢，你只要坚持的去读，你只要是坚持的去读，它那个障碍呢，它就会慢慢退。好，你就不让步，你就再读，你每进一步，他就退一步。嘿，本来他在抵挡你，你进一步他就退一步，你再进一步他就再退一步，到最后你就突破。对，所以不要因为刚开始读经有难处，不爱读就不读，哎，更是要读，哎，就是非读不可。哎，好，对，还有没有？哎。
我马上发现一个像你在 Google 就 Google 一个每日读经，它就有，就是它自动会 update。
哦，是吗？
每天去，对，每天去进去。好，今天9月6号，今天9月6号应该读。
哦，那很好，是，那这样的话，有些人刚开始读经不晓往哪里读，这个倒是一个工具。哎，对，对，那这个很好。还没有什么要，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是要那个？哎，
那个有一次，跟一个人家讲圣经，他说圣经有一个地方说，在圣殿。耶稣说在圣殿不能买卖牛羊什么的，那就像教会里面有直销的啊，那种推销东西也能做吗？
这么说好了，我们到教会来哈，主要是敬拜神，可是你心里头想着要直销，要做你的直销，你一定东看西看，好，不是在关心人，是在找物色对象，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在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你脑子就想着我找谁啊，我待会要怎么说啊，这个事要怎么做，你敬拜神也会很分心，是不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你找这个人找那个人，不是要去关心他，而是为了你要做直销。好，所以就说可以不可以先不说，只是就对我们来到教会的那个，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他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妨碍。哎，我就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会妨碍我们。对，因为我们有 mixed purpose。对，那圣经里面讲到说，清心的人得以见神的面。这个清心呢，是指什么呢 ？Pure in heart， 意思就是 without mixture， 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呢，不是又想这个又想那个，又为了这个又为了那个，有很多重的动机。多重的动机，我们的心就不清，心不清的时候呢，就见不到神。对，这是一个。对，还有另外呢，直销这个东西呢，直销的东西好像是好，可是都比较贵。好，那如果人家买了以后呢，你跟他讲他买了，他用一用以后，他就觉得没那么大的效果，又花这么多钱买，他心里头就怨，他就会怨你。好，然后他就会想着，如果这个人刚信主了，他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还这个样子呢？哎，好，所以就有些时候就会绊倒人，哎，就像这个样子啊。所以呢，直销能做不能做，这个我不说，只是来教会的话，让我们心思专一，好，先不要去想这个，好，叫我们能够遇见神。对，好，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秀芬老师，我一直在就是增所谓增长，因为我想说，我做一件事情，我要听神是不是神合神的旨意或怎么样。可是有的时候我很难分辨说，哎，这是神让我做的。可能我知道，我现在上这课，我知道圣经非常重要，你知道你要领会神要给你一句话，就是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就在挣扎，比如说不是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一个。我讲好一个例子，我一个认识一个病人的家属，哎呀，我实在是哦，原先是为了爱心帮助他，看到他的处境。有的时候我做可能也不是神的感动，可能是我做人心的人理心理的，我就很关心他，最后搞到觉得全身搞了一大堆麻烦，我就不要再看。可是呢，很奇怪，这个人呢，不定时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就医院这么大，就会让我碰到。后来我就想说。 我那个时候我只用这个例子想说我怎么来分辨，我说这是神让我做的吗？怎么搞又碰到他，我就是不定时又碰到他，他一碰到我就抓着我就在讲他的问题。后来有最后一次我想说我也听不知道神是神要我做还是我这是什么，后来我就决定好，最后一次又碰到他，我说好，我说把他当成美意，神的美意，我就开始来想办法，他问我问题我就帮助他。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说，有时候我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是不是神要我来做的，还是我出自我人，这很难分辨是不是，还是终归还是要靠神的话，是从圣经里，
这个一边是神的话一边是圣灵。所以呢我们就是我，因为我教读经嘛，所以我会一直强调圣经的重要。可是其实我如果不教读经了，我就讲圣灵的话，我就会强调圣灵的重要。所以因为耶稣呢，神耶稣回到天上去了，他不是只是给我们一本圣经，他不是丢一本圣经给你叫你去 figure it out， 不是你自己去读，你把它搞清楚你去读就对了，他还给我们圣灵。所以呢就是我们读圣经呢必须靠圣灵来读，你靠圣灵才会明白。还有呢就是读到了以后，神要这样，神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那样，也得靠圣灵才做得出来。好，然后圣经没有说到的地方也得靠圣灵告诉我们，因为圣经呢给我们大方向，给我们圣经的道呢是普世性的，好，对大家都这么说，可是个别性的需要圣灵个别的引导。或者是说圣经里面呢有些时候同一件事情圣经有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原则，那到底我要应用哪在我的这件事情上应该应用圣经的哪一个原则呢？这个需要圣灵个别的来引导你。好，就譬如说圣经里面有讲说，如果弟兄得罪你，好，这是耶稣的话，弟兄如果得罪你，你就应当呢趁他一个人的时候私下去跟他说，好，如果他跟你认错了，你就得找一个弟兄，他如果不认错，你就带两三个人去，好，两三个人去还不认错，你就交给教会，好，然后教会大概交给教会，教会如果牧师啊长老去处理了，他还不听，就把他当作外邦人赶出教会。好，圣经是这么说，可是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些人，你能不能就去跟他讲，你昨天做的那个事情，你讲那个话伤害到我吗？这个有些时候需要圣灵给你个别引导，原则是这样，可是圣灵知道每一个人，你去跟他讲，他就把你臭骂一顿。你本来想说去了要化解冤仇哈，跟他好好讲一讲哈，如果他跟我认错啊或者怎么样解释一下我们之间关系就好了，他还把你骂一顿，就雪上加霜。哎，所以那圣灵知道，所以有些时候圣灵会跟你说，你先不要，这个先不要讲，你就算圣经给你这个原则，可是这个原则什么时候做，在什么地点做，需要圣灵给你个别的引导。还有你这个情况呢，很需要圣灵个别引导。
对，他想说，哎呀，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如果他问我问题，我不答复他，他因为说，我本来就想要给他传福音，我说他不是更要命吗？他为什么一直碰到他，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最后就说，好吧，我要做个好基督徒。好，你要什么？我就喜欢说，有的时候我觉得爱要有智慧，我对我自己
是要有智慧。
我就想说，另一个黑我说，哎呦，那我不做是不是又没有见证呢、啊？他就说，哎呦，你不是基督徒吗？
见证，我跟你说，见证是耶稣做出来的，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就被这个见证扣死了。
嗯，
哎，就人家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没爱心呢？就这句话就把你扣死。他就用这句话像一个绳子一样，这样捆住你，就拉拽你拽你拽你拽你来这里拽你那里。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责任是听圣灵的，是听神的。对，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你说我没见证，那就没见证吧。好，不然的话你替他做死了，他也不一定会相信。
我就怕又想错，又怕把他绊倒了，你知道。
像这个的话呢，很需要圣灵个别的引导。那我们要领受要摸圣灵的引导，有些时候就不是要摸就摸得到的了，你就一定会有一些摸不准的地方，摸不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就叫成长的过程，一定是有很多时候摸不到，很彷徨，有些时候摸不准，搞错了，那这是一定会有的。可是呢这个要去摸圣灵，一边是想一想圣经有什么原则，另外一方面去摸一摸圣灵的带领， 这两个路呢，这一定不能放，一生都要这样走。对，就算你这一次摸错了，下一次还要再摸。对，这一次想圣经，没想到再继续努力读圣经。哎，一边是圣经，一边是圣灵。哎，对，还有没有？
我本来读了，就是读过去，读过去，走过去。啊，那么这一句呢，我就知道读了之后要去回想。要是找定居，我要行动。
这个经，哇，那这个非常好。对，因为神本来就不是只叫我们读，读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行。对，然后你读过之后就回头再想一想，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像慧敏老师，他就希望说，要是我们读了以后呢，回去能够再复习一下。或是他就建议说，如果我这个我今天来上课，就先问你们，哎，上个礼拜所讲的你们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啊？或是有没有照着做啊？啊，效果怎么样啊？如果给你们回顾一下，这个对你们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对，那这些都是我需要改进的地方。对，对，所以就
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哈，有时候呢，因为我是基督徒，当然。我说基督徒来说呢，自己身上都还有很多软弱之处。当遇到了基督徒的朋友、姊妹、兄弟，然后就在你面前，就发生，就是造成冲突啊，或造成问题。这个时候呢，作为我来说，我就很容易就是彷徨，一下就跌倒，就说基督徒要活出生命，那我们这样，你这样做，故意伤害人。故意这样自找麻烦，那这样子不是这个生命在哪里，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怨罪，就自然而然的崩一下，就是好像没有从圣经里面直接得东西，就自己从人性上面啪一下就给了一个商标，就是你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做。
这个就是我们的，当我们读经还读得不够深入我们里面，这我们不够被神的话引导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出来，我们就会落在自然反应里面。好，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可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事情，你就先停一下，就说：“哎，这个是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那你若这么停一下，我或是圣灵，你说这个事怎么样？你记得问一下，那可能圣灵就会跟你说：“基督徒也是人嘛、啊，哎，生命需要成长。”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双重标准。对不信的人是一个标准，对信的人是另外一个标准。好，如果不信能做这个事，你100%能担待，对信的人就完全担待不来。可是信的人也需要成长。对，有你很多人啊，有很多信的人，很多不信的人生命起点还比信的人高。有些不信的人，他的生命啊、行为啊、做人啊，比不信的人要好。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起点不同。有些人起点很高，他没信主以前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像张月秀老师生命起点就高，他以前小时候读书就是好学生，好，后来工作就是一个好老师，哎，结婚了就好妻子、好妈妈，样样好，信得主、好基督徒，他生命起点好，容易走。有些人呢，生命起点很低，你说他爸呢是流氓，他妈是妓女，他话还不会讲，就先他学的第一句话是三字经。他在妈妈，他小时候妈妈要出去玩，好，就给他奶瓶里头灌，给他奶瓶里头装酒给他喝，让他睡。你说他从小就酒精中毒，好了，他现在信主了，你要叫他那个行事为人有基督徒的样子吗？没那么快，他需要慢慢长。对，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哈，我们对同样的主里面的人就有一份的宽容，有一份的接纳。然后我们就如果有一节经文在你里面，哈，这是罗马书14章，他说大概是第7节吧，基督怎么接纳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接纳。那这个人再不好也是基督接纳的。对，所以呢，对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判断对跟错，可是对这个人我们总要接纳。神叫我们接纳并不是把黑的说成白的，他样样都对了，不，我们就事论事，他这样是不合圣经。 哈，可是这个人我接纳他。我们可以对人的这个做法、这个想法、这个观念有不赞成，而且神也容许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风格，可是我们对这个人就是要接纳。对，哎，所以也是也像这样的一种的看法理解呢，也是从读经来。对，可是你有这个看法到你能够有这个胸襟的话，需要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做事、做人、做事呢，不是根据你的观念，观念是很重要，可是有些时候你有观念你也做不到，你有正确的观念可是不能有正确的对的反应，因为你生命还不到。所以是生命在应对每一件事，是我们的生命在应对。所以当我们生命还嫩小的时候，你就算你有所有正确的知识你也做不到，哎，所以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可是你要成生命要成长的好的话，正确的观念一定要先有。对，一定要先有正确的观念，不然你会长歪掉，是不是这样？哎，
因为你就是你如果知道一个基督徒道德行为不是真的很好，你还愿意跟他做朋友吗？你会不会跟你的另外一个朋友说这个人有问题，你要小心跟他交往？
神要我们爱每一个人，可是神没有叫我们跟每一个人都 buddy buddy 都做好朋友，好朋友要选择。好，所以你如果读箴言的话呢，就告诉我们要懂得结交对的朋友。好，那哥林多前书也讲了，滥交败坏善行。好，所以你可以，你爱不等于是跟他做朋友，做朋友就是哦，什么都一起去逛街啊，一起聊天啊，啥事都跟你说呀，这叫好朋友。哎，爱的话呢，是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你用良善对待他，那是爱。交朋友是另外一件事。哎，所以神没有叫我们跟每一个人都做好朋友。哎，那如果你看他某些行为不对呢，你就要懂得，你知道是这样，那你就根据这个知道呢，你就来调你跟他之间的来往。哎，那是不是要跟别人说他这样他那样呢？你问圣灵。哎，这个需要圣灵个别指导。对，而且还要看。
不讲
话哈。你如果你良心不安，就不要做。哎，有些时候就说你如果一下子想不出圣经，那你就根据良心。如果你讲了也，你要讲理，有些时候你还没讲以前，圣灵就拽你一下，就让你有感觉说最好不要说。哎，可是如果或者是说说了以后里面有一个责备，你就知道说不要说。好，就是我们有一个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前两天呢，上个礼拜我有一件事，我圣灵在我里面给我一点的引导，就是不要说了，这个事不要说，就让它过去。
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没有跟自己的好朋友说，让他小心，不是等于是害我的朋友。
这个我没办法说是或不是，所以我说你要问圣灵，你问圣灵，圣灵是会说话的神，你问他。对，你如果不确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哈，说呢还是不说呢？要是不确定，就以不说为准，就先决定不说。因为你不说，什么时候要补说容易，你一旦说了就收不回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哎，你都拿不定说好还是不说好，你就先不说。对，哎，时间到了哈，好，我们请慧敏老师做个结束祷告了哈，下三个礼拜就要。
可以请大家回家看路加福音19章，你会写一下路加福音19章里头有大概有可以分三段或四段，我们下礼拜来讨19章。那我再回应一点刚刚的几个问题哦。我自己有时候回想我的生命，我是很早就信主哈，几乎从小就信主，可是即使是这样子，我的生命中还是有很多的错误。好像我有时候有时候回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做错一些事情，说错话，那我总很希望说，假如我能够生命早一点成熟，我就不会去犯很多的错误。但是已经过去，就过去。所以神也让我看到，就是说，在你周围的人，有的人在灵里头，有的人生命就像修真老师讲的，到这个阶段，到这个阶段。可是我们都是家里的人。 那你假如对小学一年级，你对他的要求是小学一年级，你对研究所的是研究所，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你就照你生命能给的了解的去做。那即使有时候做错也没关系，我是说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软弱，但是不要太责备自己，你错了再爬起来，错了再爬起来，神总会饶恕我们。那我们要把这个心去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有时候会软弱，圣经讲他有时候会被软弱胜过。那我们真正的用心，就像耶利刚刚所讲的啊，你他这个不对，或者你是说你那个朋友，或是你遇到的一些人，怎么生命到这个，真的是这样。像我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譬如说我们去过不同的小组，那有时候聚餐哈，那你就从聚餐的很多行为你在观察，那甚至也在观察我们。有的人带两个人来，他只有两个人，可是他带三四样菜。那有些人呢，他带一堆人，他就带一样菜。那这个不是说对错，那是每个人生命，而且也许他这件事表现不好，哎，可是别的他生命表现很好，你看不到，你也不能就用聚餐的就来代表一个人好不好，慷慨不慷慨，这只是生命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但神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方方面面，就是来神看人家奉献是坐在旁边看人怎么奉献。我觉得神也常常在旁边看我们对他的话的一个反应，你学到你 serious， 你愿意顺着圣灵跟神的话去做的艺人有多少？只要愿意的话，神都会一直加添，就让我们一直做出来。所以以弗所说，他说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工作，我们真的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谓那个工作，就是 it's working on you，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 do good， 行善。这个行善是有一个 processing， 你今天做到这里你就做到这里，下次做哪里就做到哪里，神都知道。但是我发觉对神话语认真的人跑得比较快，真的会跑得比较快。譬如说小鱼你那件事情，我们也是会遇到那样的事情，但是你就是说我里头的神也是一个环境，就问你说你愿意为别人摆上，让你爱就是要不怕麻烦，爱就是要牺牲自己一些东西。你那个爱的尺度，于是神借着这件事情就把你拉一下。也许你以前到这里，可这件事情你愿意学，神又把你拉到这里，下次一件事又把你拉到这里。那你的爱心就是这样被 build up 起来，你对神的体谅也就是这样 build up 起来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我发生在我们中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但当它发生，一定在我的生命中。God can do something， 或者我要更多认识他，或者我更多经历他，或者在这件事情神给我一个考验，就像那个雅各书那个 trial 那个试验是 all kinds of trial， 是不同的试验。这次是考验你的爱心，下次是考验你的忍耐，下次是考验你的舌头，下次可能是考验你对一些很无厘头的人的那种忍耐。嘿，可是都是有神的很多的美意。好，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实在心里充满了感恩，因为你真的让我们在这么的好的环境里面可以来学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不辜负你在我们生命中，主啊，你的救恩，你的美意，让我们真的是快跑的来跟随你，因为你真的是值得让我们的生命更多，从我们一生的智慧、能力、时间来更多的认识你，也让你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得更多，因此我们就能够结果子。当我们能够结果的时候，一切的荣耀就可以归给我们天上阿爸的父。主耶稣，真的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真的是彼此勉励，激发爱心。主要在各样的事上，在善事上，你更多来成全我们。主要谢谢你，祝福秀珍老师这次去的所有的 mission 的 trip， 当他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主啊，你都来保守他，也让他充满你从你来的智慧跟能力。主啊，所到之处，将你的话语讲得更完全，让更多的人心来归向耶稣，保守他出他入，主啊，天使也在前面护卫他。我们将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